不可见光。在1800年之前，在英文里，光这个词除了用作动词和形容词外，指的只是可见光这个概念。但在那一年初，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观察到了某种致暖效应，他认为这是由人眼看不见的光引起的。当时赫歇尔已经是一个卓有成就的观测家，他在1781年发现了天王星，当时正在探索阳光、颜色和热之间的关系。他开始在一束阳光的路径上放置了一个棱镜，这并不新鲜，早在17世纪，艾萨克·牛顿爵士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命名了广为人知的七种可见光的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但赫歇尔的好奇心并未得到满足，他想知道每种颜色的温度可能是什么，所以他把温度计放在棱镜彩虹的不同区域。正如他猜想的那样，不同的颜色处确实记录下了不同的温度。设计完善的实验需要一个对照组，在对照组中，你根本不指望有任何效果，它是作为实验的傻瓜检验而存在的。例如，如果你想知道啤酒对郁金香有什么影响，那么也可以同时拿另外一颗一样的郁金香，但给它浇的不是啤酒，而是水。如果两种植物都死了，如果你把它们都杀死了，那么你就不能责怪啤酒。这就是对照组的价值所在。赫歇尔深知对照组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可见光谱之外，紧挨着红光的那里也放了一个温度计。他预期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这个温度计的温度不会超过室温。然而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对照组温度计的温度上升的比红色光那里还要高。赫歇尔写道，我得出结论，整个红色区域仍然没有落在最大热量处，最大热量甚至可能是位于可见光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辐射热至少有一部分，如果不是主要的话，包括如果我们可以被允许如此表达，那么它就包括不可见光，也就是说，来自太阳的光线之中有一种能量与我们的视觉并不对应。天哪，赫歇尔无意中发现了红外光，也就是红外线，这是光谱紧挨着红色之外的全新部分。他在关于这一主题的四篇论文中的第一篇报告了这一发现。赫歇尔发现的秘密在天文学里的地位相当于荷兰科学家安德烈·范·列文虎克发现的一滴湖水里有许多非常小的活物、动物的飞块。列文虎克发现了单细胞生物，一个生物学的宇宙。赫歇尔发现了一个新的光带，这两者都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其他研究人员马上接续了赫歇尔未涉足的范围。1801年，德国物理学家和药剂师约翰·威廉·里特发现了另一个不可见光带。里特这次利用的不是温度计，他把一小堆光敏氯化银放置在每个可见光颜色区域，也放在了紧挨着紫色频谱结束的黑暗区域。果然，看到无光照区域中的那一小堆氯化银变黑的程度，要比紫色区域还要深。紫色之外还有什么？紫外光，也就是紫外线。按照从低能低频到高能高频为序来填满整个电磁波谱，我们就有了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现代文明巧妙地利用了其中每个频段，制造了无数的家庭和工业设施，让我们熟悉了它们。在发现红外线和紫外线之后，天文观测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直到130年后，第一台用于探测不可见光波段电磁波的望远镜才建成。这时，无线电波、 X 射线和伽马射线早已被发现。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尔兹也已证明， 不同种类的光唯一真正的区别其实就是它们的频率。事实上，正是赫兹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有了电磁波频谱这个东西。为了检验它，所有物体的振动频率的单位都叫做赫兹。奇怪的是，从发现不可见光带到想到建造不可见光望远镜这个过程，天体物理学家显得有点迟钝，技术尚未完备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但人类的傲慢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宇宙怎么可能向我们发出我们的神奇肉眼看不见的光呢？超过三个世纪，从伽利略时代到埃德文·哈勃时代，建造望远镜只意味着一件事，制造一种捕捉可见光的仪器，增强我们天赋的视力。望远镜仅仅是增强我们贫乏感官的工具，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遥远的宇宙。望远镜越大，它就能让我们看见越暗淡的天体，镜片磨得越完美，产生的图像就越清晰。它的探测器越灵敏，观测就越高效。在任何情况下，望远镜传递给天体物理学家的每一点信息都是承载于光束之上来到地球的。然而，天上发生的事情并不只需局限在人类方便观测的可见光波段，相反，它们通常在多个波段同时发出不同数量的光。因此，如果望远镜和探测器不能感知整个光谱，天体物理学家们将会错过许多宇宙中令人兴奋的东西。以爆炸的恒星、超新星为例，这是宇宙中常见的高能事件，会产生数量巨大的 X 射线，有时在爆炸的同时还伴随着伽马射线爆发和紫外线闪光，当然也少不了可见光。在爆炸气体冷却、冲击波消散、可见光变暗之后很久，超新星的残骸持续在红外波段发光，同时发出脉冲电波，同时发出射电脉冲，这是宇宙中最可靠的计数器，脉冲星就是由此而来。大多数恒星爆发发生在太遥远的星系，但是如果一颗恒星在银河系内爆发，它的垂死挣扎将会亮到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根本无需望远镜。最近我们星系中的两次超新星爆发，一次发生在1572年，一次发生在1604年。虽然这两次壮丽的天象被广泛记载，但它们产生的不可见的 X 射线或伽马射线却没人看到。天文观测设备是根据其观测的光波波段来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单一的望远镜和探测器能够同时看到这类爆炸的所有特征。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收集多个光波段中得到的所有观测结果，或许由你的同行观测的所得，然后给不可见的光指定某种可见光的颜色，从而创建一幅多波段图像。这正是电视剧《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的角色乔迪所看到的景象。有了这种视力，你将什么都不会错过。只有在你确定了你想观测的波段后，你才能考虑你的望远镜的镜面大小、建造所需的材料、它的形状和表面，以及你需要何种探测器。例如 X 射线波长非常短，所以如果你要收集它们，你的镜子就要超级光滑，以免表面的瑕疵扭曲它们。但是如果你要收集波长很长的无线电波，你的镜子用你徒手弯成的铁丝网就可以了，因为铁丝的不平整比无线电波的波长要小得多。当然你也需要大量的细节，就是高分辨率，所以只要资金充足，你的镜子应该尽可能的大。最后，你的望远镜口径必须远远大于你要探测的光的波长。在另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无疑是射电望远镜。射电望远镜最早的不可见光望远镜是天文台的一个令人惊讶的一种。美国工程师卡尔·央斯基 在1929和1930年间成功的建成了第一座射电望远镜，它看起来有点像无人农场的移动洒水系统，它由一系列高大的长方形金属框架制成，用木质的侧撑和底盘固定，下面安上了四个用福特梯形汽车轮胎做成的轮子，可像旋转木马一样转起来。央斯基调节这个30米长的装置，让其观测波长大约15米的电磁波，对应的频率为20.5兆赫。央斯基为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他制造这台设备是为了研究地面无线电通信的可能污染。这非常类似于35年后贝尔实验室给彭西亚斯和威尔逊的任务，在后两者的接收机中发现了微波噪声。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这促成了宇宙微波背景的发现。央斯基用他那个简单拼凑而成的天线，花了好几年时间仔细追踪和记录接收到的静电噪音。他发现无线电波不仅来自当地的雷暴和其他已知的陆地来源，也来自于我们银河系的中心。那片天空区域每23小时56分钟就会经过望远镜的视野一次，这正是地球在太空中自转的周期，也正是银河中心回到天空同一角度和高度所需的时间。卡尔·央斯基发表了他的观测结果，题为《显然来自地外源的电子干扰》。这项观测标志着射电天文学的诞生，但央斯基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贝尔实验室调整了他的工作，使他没能在他本人开创的发现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不过几年之后，来自伊利诺伊州惠顿市的一个名叫格罗特·雷伯的美国人，在自家的后院建造了一个9米宽的蝶形金属射电望远镜。在1938年，在非受雇于任何人的情况下，雷伯证实了央斯基的发现，并在接下来的5年里制作了数幅低分辨率的射电天空地图。雷伯的望远镜虽然是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根据今天的标准，它又小又粗糙。现代射电望远镜已经完全不是那样，不受后院的束缚，它们有时是名副其实的巨型怪物。 MK1 望远镜坐落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乔德雷班克天文台，它是一面可操控的76米宽的实心钢制单叠面，从1957年开始工作，是地球上第一个真正的巨型射电望远镜。在 MK1 开始运行几个月后，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这个盘状天线突然变成了跟踪轨道上那个小硬块的不二之选，这使它成为追踪行星际太空探测器的太空跟踪网的先行者。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在2016年完工，被称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它是由中国在贵州省建造的，面积比30个足球场还大。如果外星人给我们打电话，中国人会第一个知道。干涉仪是另一种类型的射电望远镜，由相同的盘状天线阵列组成，分布在郊区的大片地区，用电子方式连接在一起。它能产生对辐射源天体的单一连贯超分辨率的图像。早在快餐业发明 Super Size Me 这个口号之前，它已经是望远镜领域不成文的座右铭了。尤其射电干涉仪更是其中的庞然大物。其中之一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索科罗附近的一个非常大的天线阵，官方名称就是 盛大阵 Very Large Array， 它由27架25米口径的碟状天线组成，分布在跨越35千米的沙漠平原轨道上。这座天文台是如此惊人，仿佛来自天外，因此多次成为电影大片的背景画面，包括2010太空漫游，这个是1984年拍的，超时空接触1997年拍的，和变形金刚2007年拍的。此外还有甚长基线阵列 Very Long Baseline Array， 10架25米的蝶形天线从夏威夷到维京群岛横跨8000米，使它达到了世界上所有射电望远镜中的最高分辨率。在微波波段的观测对干涉鱼来说是新的任务，我们已经有了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阵列 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Array， 它拥有66架天线，位于遥远的智利北部安第斯山脉。 ALMA 也就是这个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阵列，可以在不到一毫米到几厘米波长范围内调节，让天文学家们能够用高分辨率看到其他波段无法看见的宇宙，如正在坍缩的星云结构，它们将成为恒星诞生的育儿房。ALMA 之所以坐落在地球上最干旱的所在，海拔4800米的高原，是为了避开潮湿的云层。水可能对微波炉加热食物来说是很好的，但对于天体物理学来说是有害的，因为来自银河系甚至更远处的原始微波信号会被地球大气层中的水蒸气吸收。水和微波的关系密切，水是食物中最常见的成分，而微波炉工作时主要是在加热食物中的水分，这预示着微波碰到水会被水吸收。因此如果你想得到尽可能清晰的天体图像，必须像 ALMA 那样想办法把望远镜和宇宙之间的水汽量降到最低。在电磁波谱的超短波长那一头，你会发现高频高能的伽马射线，波长在皮米量级。伽马射线是在1900年发现的，但一直到1961年，美国宇航局的探测者11号卫星搭载了一架新的望远镜，才在太空里探测到了伽马射线。任何经常看科幻电影的人都知道，伽马射线对你有害，你可能会变成满身绿色的彪形大汉，或手腕上会喷出蜘蛛丝的怪咖。但伽马射线也很难被捕获，因为它们能穿透普通的透镜和反射镜。那么如何去观察它们呢？探险者11号上望远镜的核心放着一个叫闪烁器的装置，它通过发射出带电粒子来响应入射的伽马射线。如果你测量那些粒子的能量，你就能判断出是哪种高能光子创造了它们。两年后，1963年，苏联、英国和美国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水下大气层和太空进行核试验。在那些地方核辐射可能扩散到和污染到试验国以外的地方，但这是冷战时期。那个时代没有人相信任何人说的任何事情。援引信任但要查证的军事法令，美国部署了一系列新的卫星及维拉卫星，用来监控由苏联的核试验所导致的伽马射线爆发。这些卫星确实发现了伽马射线的爆发，几乎每天都有，但完全怪不到苏联头上。这些射线来自宇宙深空，后来被证明是来自宇宙断续的遥远的。后来被证明是来自宇宙间断续的遥远的规模巨大的恒星爆炸。 这标志着伽马射线天体物理学的诞生，也是我们所在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支。在1994年，就像维拉卫星发现的那样，宇宙美国宇航局的康普顿伽马射线天文台发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在地球表面附近有频繁的伽马射线闪光，它们被理智地称为地面伽马射线闪光。何浩杰吗？不，从你正在读这句话的事实可以明显看出世界安然无恙。并非所有的伽马射线都是致命的，也不是都源自宇宙。每天在雷雨云顶部附近，就在普通的闪电发生的前一瞬间，至少有50次这样的闪光发生。它们的成因仍然是个谜，但最好的解释是，在雷雨云中，自由电子加速到接近光的速度，然后撞击大气层中的原子核，从而产生了伽马射线。今天，在光谱中的每一个不可见波段，都有望远镜在运作。其中一些位于地表面，但大部分位于太空。在那里，望远镜的视野不受地球大气层的阻碍。我们在观测宇宙使用的波长，跨越了从数十米的低频无线电波到不超过千分之一米的高频伽马射线的广大范围。如此丰富的光源让天体物理学的新发现永无止境。想知道星系中的恒星中潜藏着多少气体，射电望远镜最擅长这项工作。如果没有微波望远镜，就不可能有关于宇宙背景的知识，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宇宙大爆炸宇宙学。想偷看银河系星云深处的恒星育儿房吗？注意，红外线望远镜正在做这件事情。在普通黑洞和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附近的辐射是什么情况呢？紫外线和 X 射线望远镜做得最好。想看一颗40倍太阳质量的庞大行星的高能爆炸吗？通过伽马射线望远镜能够目击好戏。从赫歇尔的不可见光实验以来，我们已经有了长足进步，让我们能够探索宇宙的真面目，而不是它看起来的样子。赫歇尔如果有之，肯定会很自豪。我们只有在看到了不可见之物以后，才获得了真实的宇宙图景。在我们的哲学中，我们现在所梦想的是跨越空间、跨越时间的一个丰富灿烂的天体和现象的集合。